顾晓阳，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和导演，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他幽默朴实又极富同情心的文字形成了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他是小说《洛杉矶蜂鸟》的作者，电影《不见不散》的编剧，电视剧《花开有声》的导演。今天他做客滋味下午茶，和我们一起谈天说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
欢迎收听顾晓阳东拉西扯，我是莉亚。我算是顾晓阳东拉西扯北美分扯的扯长。我们先跟我们的晓阳老师问好一下。晓阳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上几期呢，我们有跟您聊到您喜欢的作家啊、诗人以及他们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想跟晓阳老师呢来聊一聊哈这个电影。先来说说中国电影的票房啊。我们知道最近这么多年呢，中国电影真的是蓬勃发展，票房呢就高到哈让很多的欧美国家呢都自叹不如啊。那么现在在电影的这个票房方面，是不是也是很容易就一次达到好几个亿啊、十几个亿呢？
就是。电影这么一上来就几十亿票房的，
嗯，
可能是近十年或十几年以来才出现的情况。以前呢是那个一个是电影的产量少，另外一个是电影院也特别少。
嗯，
你像那个我就特别清楚的记得，大概是2007年、2008年的时候啊，我曾经想看看那个在通州这个有几个电影院，结果在网上一查呢，只有一个这个通县电影院。
嗯哼。
然后我打过电话去呢，说是改成游泳池了。所以等于就是那时候通州就十几年前了，
就没有
一个电影院都没有啊。也可能有，我不知道，就是网上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嗯哼。
你包括朝阳那个后来叫 CBD 了，那么繁华的地方，
嗯，
电影院也是数过来的那么几家，大概是从这个2010年前后，电影院就开始多起来了。
嗯，
主要是随着这个购物中心兴起，原来没有嘛，
嗯，
后来也都其实这都是学美国，就盖这个购物中心、餐饮、
嗯、
娱乐，这个商铺，啊，那个一个庞大的建筑。随着这个购物中心的兴起，然后呢，几乎每个购物中心里都有电影院，也有没有的。凡是没有电影院的购物中心，都火不起来。
嗯，
那个，然后呢，这里的电影院呢，也都跟美国一样，就是一进去好几个厅，有多的有九个厅的，少的有四个厅的，啊，那个，随着这个这个银幕的这个增加。所以呢，这个
票房
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繁荣起来了。
嗯，
但是呢，随着疫情啊，所以这两年又不如以前了。
对，疫情主要是不能出门嘛，对吧？这样的话，大家肯定更不可能去看电影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就是当时住在学校嘛，然后。他就是学校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电影院，但是大电影院呢，就进去你只有一块屏幕，就只有一个放映厅，然后你只能看一部。所以现在这个国内的电影院也是，就是进去是小厅这样子，是吧？小厅大厅也有分开，有大的小小的，就好几个。
对，小厅大厅分开。那个原来呢都是就是所谓电影院，就是跟礼堂什么的都是一个概念。
对，
是吧？
嗯。
啊，进去以后就是一个大礼堂，然后有一块这个
大荧幕。嗯，
对。后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跟美国几乎一样，但是我感觉没有美国的大。
嗯哼。
即使大厅啊，也比大厅比其他的厅大。
嗯。
也没有美国的大厅大，其他的也都稍微小一点，但是呢，环境就设备方面，那没得说，肯定是那个跟美国一模一样，座椅啊。
嗯
啊什么的，那个都特别好。
嗯，
但是票价也特别高，现在100块钱一张票了。
哦，100人民币一张票。
100人民币跟美国差不多了吧。
嗯，哎，我是好久，我倒经常看电影，但是
十几块钱吧，现在
对，好久没买票
了。
嗯，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哈，就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以前在美国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周围有朋友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拿着一张票看了好几个电影，就是
有啊，我就有，看得我眼睛都红了，
穿好几个电影这个厅，因为没人守门嘛，对不对？啊，那国内有这种情况吗？有没有可能啊？
国内没有，管得严，在美国没人管。
哦、
你看完了出来，你进别的也没人知道，这边都看着呢。
所以就，而且他查票还查票。
啊，不查票，但是呢，你一从你自己的厅里走出来，
嗯，
那个过道上就站着人。你肯定是不能往别的厅窜，你要窜别的厅就被拦住了。
带一个带红窟窿的过来就把你给拦着抓走了
吗？对，那倒不红箍，这个红箍是一般朝阳大妈，这个都是穿的挺好的那种工作服的人。
那你这就是最近一次去看电影，在电影院去是什么时候？
都是我经常去电影院。
所以你还算是经常去，那什么样的电影就是比较火爆呢？就是票房就特别容易起来呢？
我一般都是看那个
票房差的，美国大片的这个票房不差嘛，对不对？
有的差，有的不差，有的也不行。
嗯，
有的确实所谓大片，但是你一看也没什么意思，反而是这个有的国产片啊是出人意料的，比美国大片要好得多。
嗯，
比如说前些年特别有名那个《战狼》，啊，《战狼》就是写那个中国的这个维和部队还是叫什么部队在非洲打仗的那个，
嗯，
虽然遭到了很多很多人的诟病，
嗯，
我还真看了，我也是那叫什么片子，但是呢，
嗯，
它的票房总收入60亿，
对，这很可怕，对对对，它是一个现象级，
很可怕，60亿呀，非常多。
所以除了战狼类的这种片子，是不是喜剧片也是票房的保证呢？
不一定是保证，但是确实票那个喜剧片拍的那个也不一定说拍得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喜剧片票房就那么高，反正就是瞎打瞎闹的比较多啊。我总的感觉这几年这个没什么好电影。
您跟冯小刚导演很熟，而且你们也合作过喜剧片《不见不散》，而且呢，他也是票房保证的这样的导演。那么跟现在的这些喜剧片哈，也是票房很大卖的这种喜剧片相比较的话，您觉得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不太好比较，因为我呢看现在的喜剧啊，不多。因为可能是我口味的关系。但是这个我的口味很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啊，我已经那个落后了。就是现在的喜剧好多呢，在我看来就是打打闹闹，瞎搁，就是隔着人那个隔着窝那种逗你笑。但是呢，票房特别好。可能是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口味。反正我一般看不下去那种。所以我看的也很少。
感觉就是像冯小刚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种喜剧片的这种导演，已经也是
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一样了。
这些年
那个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大，而且那个年轻人之间呀，有人说5岁就差一代，就差5岁。
哇，
他的那个欣赏的口味、审美的曲味啊，喜欢什么歌、喜欢什么电影、喜欢什么书都不一样。眼花缭乱啊！他们说比我们小5岁的人在听什么歌，根本不知道。
对，你可能咱也听不懂。
不一样。对对对，原来一代就是20，在20岁之内，基本上那个还是
有共同语言、
能交流的，看的书什么。越往前，这个代际呢，时间那个越长。你比如说这个60后、50后啊，包括40后，可能刚开始看的书什么世界名著托尔斯泰啊，
对，
什么这个的都一样。
对对
啊，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喜欢这方面，有的人喜欢那方面，有点不一样，但基本的书读的差不多。但是往后就不一样了，你简直不知道这些小孩在读什么书。
那么到底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读些什么样的书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让我们的顾晓阳老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接着继续听顾晓阳东拉西扯。
顾晓阳，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和导演，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他幽默朴实又极富同情心的文字，形成了其独特的写作风格。 他是小说《洛杉矶蜂鸟》的作者，电影《不见不散》的编剧，电视剧《花开有剩》的导演。今天他做客滋味下午茶，和我们一起谈天说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
欢迎回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好的，我们继续啊。这顾晓阳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年轻人呢，差5岁呢跟我们就有代沟了，我们就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了，他们在听什么，他们在聊什么了。那么具体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书他们比较感兴趣啊？据你的观察，
就是这个漫画在年轻人里也特别发达，漫画就是那个日本的那种漫画。
嗯，
我跟这个小孩啊，就10来岁的这个小孩啊一块儿看过，就这怎么看呀？这个，这一张纸上是吧？好几个那个图画，然后一两句简单的对话，人家看着笑，而且翻得特别快。
对，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有什么意思。
对，而且他这个读阅读习惯还不一样。你看他那个画吧，就左一个右一个，前一个后一个的，我还不一定能顺序能找对呢。
啊，对对对，有的就是一串什么象声词。你根本看不懂，你总得，你比如说照我想，你这漫画是一个故事吧，你总得有情节吧，你总得有点什么吧，我看不出来。
所以跟咱们小时候那个连环画的漫画已经相差甚远。
相差甚远了，跟那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啊，可能是还是日本那种漫画。
嗯，
反正我80年代在日本的时候，连成人都看漫画。
嗯嗯，
大厚本儿，一页一页的翻。
嗯，
嗯，
对，他们的漫画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特点哈，包括其实美国人也喜欢看漫画，各种什么超级英雄啊，这些好多这种大片的电影都是从这个动漫改编过来的。嗯，那
对，
就是像那如果是您现在在国内哈，您是主要看一些美国大片或者怎么样，那国内的一些电影你有没有看过的？你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评价呢？
有看过的，我总体的评价不太好。
嗯，
但是以偏概全，因为我没有系统性的或者有目的的那个这个看一批电影怎么样。反正我的总体的印象啊，是现在的年轻的电影人和以前的也确实有很多不同。比如说啊，我觉得可能我没做过什么统计，也没看过别人这么说。
嗯，
我自己感觉，就是80后以后的电影人、电影主创，包括导演、包括摄影师、什么演员什么的，
嗯，
大部分都是影迷出身。
哦，
他们看的电影从小太多了。
嗯嗯，
啊，那个有的人甚至对世界电影史如数家珍。
嗯嗯嗯，
这个是。在他们以前的这个搞电影人从来没有的。你比如说最有名的第五代，1978年上大学，1982年毕业，他们在学校里头也都是看这个外国电影，但是那时候你可着整个中国你能找到什么外国电影？
是
找不到什么。所以呢，他们那个什么现在的这个80后及以后的这些电影人，那简直是那个什么呀，对世界电影如数家珍。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电影制作的水平上我觉得相当高的。
嗯，
而且呢是和这个世界电影的这个水平啊是同步的。
嗯，
啊，比如说对这个镜头的运用，
嗯，
啊，剪辑，包括对声音的运用都很好。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电影里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弧。
嗯，
就你看了半天吧，那个挺花式的，挺好的。
嗯，
但是呢这电影里没什么东西。
嗯，
没什么东西，不是从生活中来的，不是这个主创人员哎内心痛苦的表达，或者说啊他们观察到什么社会现象最想表达的，我觉得都不是。那个这个呢可能跟电影创作人员啊关系小，跟那个电影审查制度关系大。
嗯，
就你要真要怎么着的话，那个尤其是现实题材， 你拍完了以后也根本通不过。
嗯嗯。
所以呢，这个只能是浮皮蹭痒的呀，这个
拐弯抹角的
社会现象。对对对。还有一种现象呢，我觉得也挺不好的，就是他们这个拍电影啊，不再是从生活里来了，是从作品里来。
嗯嗯嗯。
啊，比如说这个外国的哪个电影好，他们很容易就学。
嗯。
包括题材，你比如说这个日本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影叫《入殓师》。
嗯。
这第一次把殡葬的这个
是吧
、
嗯、
这个什么、
嗯，
而且那电影拍得特别好。
嗯嗯。
哎，我发现现在那个在国产电影里头也有搞殡葬这行的了。
嗯嗯
啊，那个但是看着老不像，因为啊，这个在中国这个殡葬行业是一个暴利行业，全是垄断的。
嗯嗯嗯。
他那个你比如说这个从这个怎么说，遗体的化妆啊到等等啊，这些都是由火葬场垄断。不可能外包给，这个别的
人，
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个电影呢，你就觉得
有点怪怪的，
有点别扭，就是说这么好的活啊，不会落到一个社会底层屌丝，这个那么惨的人身上的，
嗯嗯嗯，
啊，那这因为这都是暴力，那个但是呢，他好像就说特惨的人才干这个。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也没有研究哈，
嗯嗯，
我的感觉这么好的活儿，
嗯，
不会落到那个什么手里。再有前些年特别火爆的那电影，那叫那老炮，
嗯，
就是冯小刚主演的，不
是
他导演的，
嗯，
啊，老炮呢，那个啊，他特别点名了，是这个在北京的什刹海附近的，
嗯，
啊，冯小刚。是吧？是一个好像社会特底层的，
嗯，
还有那个女的是
许晴
演的，
嗯，
她也是在那开个餐厅什么的，
嗯，
好像他们特别惨，是吧？好像是北京的最底层，
嗯，
但是实际上你要想想，如果他在什刹海旁边有个私房，那还得了了？
他得多有钱？
就是20平米的一个房，一个。小院儿的话，
嗯，
也得5000万以上啊。
哦呦，
他们根本不是社会底层人，
嗯，
富的流油，
嗯，
那个有一个小院儿，我自己经营也好，是吧？因为你在什刹海旁边，你开，你卖馒头，你都能挣钱。啊，另外呢，就是好多人根本啊，尤其是北京人啊，比较懒，他不愿意自己那什么。就把房子租出去，那月租金不知道多少啊！
嗯嗯，
而且房子是自己的，那要稍微大一点的院子都得上亿啊，那还得了吗？
嗯。
所以呢，就好多电影，我觉得不是从生活里来的，是，从受到别的好的电影的启发，或者是创作者的自己的一种想象来的，所以你总感觉不接地气。
嗯。感觉有点怪哈，就是经不起推敲，
经不起推敲。但是呢，
嗯，
很多人啊，现在看电影
也不推敲了。
发现我这也不推敲这个。你比如说像我说的这些，人家根本不在乎。
不是不在乎，是不知道。
乐的，我就是玩的，嗯。
对，像您说的这个什刹海旁边这一小屋，对，值多少钱？很多人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嘛。他不知道嘛，但是他
有了，他也觉得在电影里无所谓。
对对，
啊，我看这电影，我觉得挺好玩的。
对对对，
都知道，你北京人谁都知道什刹海旁边的房产。
嗯，
那你要是那儿的一业主，还得了吗？
嗯，
啊，富人。
嗯。所以就是不太接地气，然后呢，自己呢，作者呢，在自己在关在那个宾馆里面，可能在这想象这些人的生活，底层人生活是怎么回事儿，可能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啊。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内容啊，有些内容就是像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在这个创作环境下面，是不是更加开放一些呢？跟现在相比？
实际上那时候啊，审查也是很严，但是呢，比起现在来，确实还是比较松。然后呢，每个时代呢，它审查的这个 宽严的这个地方啊不一样。
哦，
你比如说80年代吧，那时候文革刚过，你这个你是包括像主流导演，你谢晋拍这个什么《牧马人》啊，《天云山传奇》啊，包括《芙蓉镇》啊，
是，
大家都需要控诉那一段这个苦难生活。这种题材你到现在根本就不能立项。但是呢，你比如说啊，那种，这个喜剧呀、胡闹的呀，那种打打闹闹，反而在80年代倒不一定能通过。
哦，真的？
觉得太俗了。
哦，哇！
有这个区别。
嗯，
我并不觉得80年代有多好。
嗯，
只不过是当时呢，你说80年代，如果你审查上把文革这个坚决划线，不让表现，那是不可能的。可能从领导人那儿他就觉得痛不过，他就觉得必须得表现。
嗯，
必须得这个，因为那是一个太巨大的这个存在了，你不可能回避的。但是现在呢，几十年过去了，歌舞升平，太平盛世，
嗯，
就不愿意揭这伤疤了。
顾晓阳，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和导演，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他幽默朴实又极富同情心的文字形成了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他是小说《洛杉矶蜂鸟》的作者，电影《不见不散》的编剧，电视剧《花开有声》的导演。今天他做客滋味下午茶，和我们一起谈天说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
欢迎回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那么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是想说通过顾晓阳老师的这个文字呢更加去了解他的话呢，可以订阅他的微信公众号，他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就叫顾晓阳东拉西扯。好，那么想再听他以前节目的朋友呢，可以通过 am1300.com 的网站可以收听滋味下午茶的重播，里面呢可以找到之前呢顾晓阳老师做过的所有的节目。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跟顾晓阳老师聊电影啊。晓阳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电影的这个立项的难啊，那么现在是不是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欢乐的、喜剧的啊、闹腾一点点的、正能量多一些的就更容易立项呢？
正能量一直是鼓励的，
嗯，
一直是这个从电影这个管理当局啊一直是鼓励的。那个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正能量主旋律呢这个不太争气，没什么让人印象特别深的，所以《战狼》就成了这个。实际上，《战狼》也是假的不能再假了，什么维和部队到外头打，我那电影我还真看了，这真是没法看。
嗯。
但是呢，就迎合了呢，就当前一部分人的，特别是爱国青年那个爱国人士的这个心情，觉得我们中国太牛了。
嗯。
我们不但能把自己的国家弄得富强，我们还能到世界上伸张正义，而且有了中国护照，那你就全世界通行无阻。
对，
你想这是真实的吗？这个
对，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把这个片段哈就拿出来，就是说事儿嘛哈，就说在这个护照上面的最后一页说，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儿，你就赶快去找是找哪儿来着？因为我没有看这个电影，所以没有发现。
对。很可笑啊！中国护照不好使。
好的，那么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哈，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在电影里面出现的这些内容哈，或者是说它的形式啊，你觉得是可以拿出来稍微再说一下的呢？
也没有，反正那个电影电视剧都是古装戏特别多。
哦，对，
这个呢，一个是呢，就是这些年。这个大家对历史特别是清朝啊明朝啊感兴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历史题材呢会这个在审查方面
比较容易通过，
宽松的多。对，但是听说现在也有新的一些规定，就是古装什么什么样的不能拍，比如说好像宫斗的就不能拍了。
宫斗从《甄嬛传》开始拍了好多
宫斗。
那为什么宫斗戏又不能拍了呢？
不知 知道，咱们要能理解领导的意图，咱们不是就也能拍电影？
这就是这么久你都没有拍的原因是吗？不知道到底应该拍啥？
对，咱不知道领导喜欢什么，因为你刚开始立项的时候，这个投资的时候，你还是这个。这个政策还是这样的，等你拍完了政策变了
就不能放了是吗？
就不能放了啊，多得很这种情况
啊。那所以就是现在国内的影视市场还火爆嘛？因为我是记得就是前些年这个国内的影视市场异常的火爆，投资的热钱特别多，甚至好多都到美国来投资的，然后要进军好莱坞的。
对，那个疫情之前可能是达到高峰。随着疫情和随着这个审查制度的这个日趋这个严苛，现在我觉得是萧条。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是2018年从崔永元揭发范冰冰偷税漏税这件事儿以后，对电影界、对电影的这个从业人员打击特别大，影响一直到今天。
哇哦，这个事情哈，本来感觉像他们俩的私人恩怨嘛，怎么会就对整个电影行业做了巨大的打击呢？
因为呢，崔永元呢，他拿出了这个，据说他说是真的范冰冰的阴阳合同，就说我和这个剧组啊签一份这个，能给税务部门看的合同，片酬比如说是300万。一部电影，但是实际上呢，还有一份真正的合同，可能是6000万。这个呢，表面就是能给别人看的这个合同呢，是为了避税。啊，我给那个
交税，
税务局看的那个300万，那就按300万交税。
哇，那这
交的当然就少了。但实际上呢，范冰冰可能拿到的是6000，我都是。这都是瞎说的啊，咱不知道到底多少，但是实际上范冰冰拿到的是6000万，如果你要是按6000万交税，那还得了？
是是是，
所以呢，崔永元呢揭发了这件事儿以后呢，就对所有的创那个电影从业人员啊，特别是一线的。各种导演、明星、
大腕
等等啊，都开始。普遍的这个开始查税普遍的都开始惩罚，就是都认为是少交税了，所以那简直就是把这些人查的呀，有的人是工作室也解散了，为了交税房子也得卖，可是那时候房子他们都是巨大的房子呀，房子也一时也卖不出去，不好卖，你这都是上亿的房子，你想着一个月之内卖出去，你怎么能卖得出去啊？所以呢，就是你像有一个，我听他们说一个，年轻演员，可能30岁左右吧，他是我现在数字忘了，反正他是3年内也不是挣了几千万，然后呢，税务部门让他交的那个税，就几乎占了他3/4。然后呢，他这几年之内挣的这几千万，他大部分都花了，因为年轻人特别能挥霍。
是是是，
他都花了。然后你再让他交3/4，他上哪儿找这3/4的这个现金去啊？
对对啊，主要是那时候他也没想着要补税啊，
没想着要补税。你说罚这个范冰冰8亿，他上哪儿找8亿现金去啊？卖房子卖地他都救不了。
所以这范冰冰也是那之后他就真的是悄无声息了啊，就直接他自己也葬送了他的这个演艺生涯。
这个反正很难说，咱们也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就是说以我的理解，就是说既然他是现在流行一词儿叫污点艺人嘛，
对对对对对，
就你要是这个你的电影里头要是有污点艺人，那根本就通过审查，所以呢他被处罚的这么厉害，谁还敢用他呀？如果用完了以后，就因为他整个电影不能通过，那不就投资失败了吗？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倒没有什么，我不知道了。反正是 一般一听污点艺人，这谁都不敢。
嗯嗯嗯
嗯。
所以在那之后，就是导致这个国内的影视发展就是遭受重创啊。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您认为就是说他后来的这个就是不管是电影拍电影也好啊，还是这些创作者也好啊，都就是受到了一些打击，好的作品
受到一些打击，如履薄冰。然后呢，审查也越来越严，没法拍。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在海外的中国人在海外的题材，可能最早就是不见不散，是吧？然后呢，那时候能出国还非常兴奋，那个而且是很稀少的一件事儿。后来呢，在国外拍戏简直就不是一回事儿了，而且呢，花的那个费用呢，并不比在国内多多少，所以在海外拍戏的人特多。现在你在拍这个，那个在海外的华人的事儿根本就通不过了
啊，
根本通不过了。
我为什么呢？没有说什么呀，也是一些有趣的事情。
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主要要表现我们，是吧？这个伟大祖国，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能量，我们要弘扬这个。
所以这个
我要弘扬这个。你在美国你那苦哈哈打工给中国人丢脸啊。
哦，是这样子的。
我这是我自己瞎说的。
是是是。
确实是在海外的这个题材啊，
很难通过，
是受限制，在审查上受限制。但是为什么咱也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瞎猜的。
但是具体的情况就是说，它就是相对以前来说项目就难立了，所以基本上可能呢，就影视公司一看这么难立，咱就别拍这个了，咱们找那个好拍的
拍完了以后，因为这个，对，因为这个你审查，不能通过，你不是白拍了吗？
顾晓阳，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和导演。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他幽默朴实又极富同情心的文字形成了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他是小说《洛杉矶蜂鸟》的作者，电影《不见不散》的编剧，电视剧《花开有声》的导演。今天他做客滋味下午茶，和我们一起谈天说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
欢迎回来听顾晓阳东拉西扯，真的是越聊越精彩了啊。那说到刚才那个污点艺人哈，这个晓阳老师，你觉得这个污点艺人除了这个范冰冰以外，然后还有一些大腕儿，然后出现了这个行为上的不端哈，吸毒也好啊，强暴也好啊，还有一些不堪的事情，那你觉得在这个处理上面它是好事儿吗？
我觉得是依法行事。就是任何事情啊都得按照法律来，就公平了，也好办了。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所谓偷税漏税这事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大腕都被罚了。都被罚了呢，真正的偷税漏税，哎，国家有这个税务法吧，还是叫什么？那该怎么罚就怎么罚，那什么话都没有，是吧？你偷税了，你在哪个国家，你都得罚。但是呢，有很多人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在2018年之前，有些地方政府呢为了吸引影视公司到他们那儿去，这个成立影视公司，对，不是拍摄，
是成立公司，
吸引影视公司到他就得招商引资嘛，到他们那儿成立，所以呢出台了一些给专门给影视公司的这个税务方面的优惠，是为了吸引他们来。最早我们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不也一样吗？是吧？你对外资就是不是所谓国民待遇，就跟中国人不一样，你外资来了我就在税上给你15年也好多少，就是减免这那的，这就吸引来了。所以呢有些地方呢为了吸引这个影视公司到自己这个地方上来，也出台了这样的优惠政策。比如说这个江苏的无锡，浙江的横店，
是是是，
然后还有新疆的这个霍尔果斯，霍尔果斯是一个边境一个这个口岸的城市，很小 啊，就是那个说不好听的，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嗯 嗯
啊，但是呢，他为了这个把这个什么内地的这个影视资源，这个影视公司吸引到那儿，
嗯，
所以呢就出台了这样的政策，所以很多影视公司都在霍尔果斯注册。
嗯，
注册了以后，比如说啊，营业税我不知道多少，比如说这个电影从业人员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如果呢你要是在这个其他的地方呢，可能最高的得交到42%或者交到多少，但是呢你要在这些地方呢注册影视公司呢，那你个人所得税可能就4%、7%或者10%，那就比其他地方这个要优惠的多。
嗯，
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些地方成立影视公司或者影视工作室。那么后来到2018年以后，罚他们呢是按照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税收标准来罚，其实呢按照他们在当地注册影视公司的那个优惠的那个税收政策呀，他们是没有偷税现象。
嗯、对呀、啊、对呀、啊、
比如说我规定10%，他们按照那个10%已经交齐了。
对呀、啊、
但是呢你现在呢重新再来查，比如说中央政府的税务局或者怎么着、
嗯、
一查说你呢就是什么叫这个偷税漏税了呢，
嗯，
就是你没有交这42%，所以你得把这个补齐了，你交的是10%，哎，那个但是现在你要补齐到42%，那一下就多很多呀。
是，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是应该请这个法律专家来解释。
嗯，
就说他这个影视从业人员啊，他是按照地方法规是正常交税的。
嗯嗯，
现在呢你这个上级呢不承认这个、啊、
对，
那是应该罚这些拿钱的人呢，还是应该罚地方政府？你要说这是违规的、
嗯、
是吧，
嗯，
是那个什么的，应该处罚地方政府。
嗯，
是他们规定的这个，
嗯，
你不能处罚这个在那注册公司这个的人、啊、
是是，嗯
啊，但是呢我不是法律专家，我这个说的不一定准确，我觉得只要是以法律为准绳，
嗯，
任何事情都按照法律来裁量，那就公平了。
嗯，
该罚罚，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如果呢不按法律的这个程序和标准，
嗯，
而是在政策的变动当中啊，今天这样那明天那样，那就不是依法治国了。